时代变迁，不怕语言多元，时空旅人以原文释经的方式带您飞跃千年，饱览经文宝藏，收获数天灵粮。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您旅途的伙伴芊芊。为了拯救犹大人脱离被铲除的命运，以斯帖有各样安排和计划，只是没有人能估算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莫迪改将被哈曼杀害。然而神主动与以斯帖一唱一和，帮助他们排解了眼前的危机，让事情发展得意外的顺利。就让我们来阅读接下来的经文，关于以斯帖设宴之后的第三个插曲。以斯帖记六章五到十二节，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王说叫他进来，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哈曼心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哈曼就回答说，王所喜悦尊荣的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级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于是哈曼将朝服给莫迪改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莫迪改仍回到朝门，哈曼却悠悠闷闷地蒙着头急忙回家去了。亚哈随鲁王把哈曼从外院叫了进来，他并不关心哈曼为什么早早就站在那里，究竟有什么重大事情需要禀告，而是迎头就问了自己更在意的问题，当如何对待哈梅勒哈菲特比卡罗，就是王所喜悦尊荣的人。我想听众朋友已经留意到这个子句在经文中出现了好多次。芊芊按照原文重新组合了他的翻译，就是王喜见他得尊荣的人。简单说明一下，哈菲特就是喜悦乐意，这个字呢是不及物动词啊，它的受词总是会加上介系词 be， 这是一种惯用的文法，所表达的意思是当对方得到尊荣，王会感到开心喜悦。那这个子句王只说了一次，接下来都是从哈曼而出，可见他十分在意得到王的尊荣与喜悦。哈曼非常有自信他认为王所说的就是他自己。那他的意见是要挑一位最高贵的大臣来执行这个任务，让他替王心目中的那人穿上王的朝服，还要服侍那人骑上御马绕城行走，然后边走边在前头宣告王对那人的喜爱。芊芊曾经不太理解这样的赏赐有什么实质意义呀？要求更多的金银财富或者更高的权力地位，岂不是更有价值吗？但是仔细想想之前呢，让哈曼感到不满足且极度愤怒的，正是莫迪改那冷淡的反应。一个如此在意他人眼光的哈曼，如今希望多多在人前增添光彩，就不足为奇了。 而虽然哈曼看似已经累积了够多的财富与地位，但他仍不小心泄露了自己的野心，就是享有王的待遇，取得王的地位。哈曼说要让那人穿上 Labush Malkut， 就是王的朝服。根据记载呢，波斯王的朝服是紫色绣金的，十分绚丽夺目，而它代表的意义更为重大。以斯帖面见王的时候也是穿上了王后的朝服。那我们在前几集就讨论过 Malkut 朝服的特殊意义，一个人穿上了朝服就代表他的身份、权柄与国家责任，因此朝服本不应该随意让他人穿戴，可是哈曼居然开得了口，简直胆大妄为。接着哈曼继续毫不掩盖、滔滔不绝地提出他的建议，他要求坐上御马，御马身上还必须有完整的装饰。有了这些还不够哦，应该要让人来衬托自己的荣耀。一般的侍从那没意思，那得是身份尊贵的臣子前来服侍，才显出自己比任何人更加特出，无人能及。听众朋友，您说是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哈曼提议让有功的人王袍加身，享有王的坐骑，已经与叛变没有两样。更意外的是，这么荒谬的赏赐，这么明显的觊觎之心，王竟然毫无察觉，还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实在是愚蠢至极。
这是波澜迭起的戏曲，或是谋权画策的典籍。
我瞥见神大能在异地他乡中施展，我听见神百姓在艰难困苦中咏唱。
以斯帖记，峰回路转蒙恩记。
他们一切美妙的想象在第十节戛然而止。他虽然在尊荣的事情上有份，但是他却只是自己口中那位高贵的大臣，也是那衬托他人尊荣的人。而最意想不到的是，哈曼要服侍的对象竟是他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的犹大人莫迪改。王对这两人的恩怨啊，应该是完全不知情啊。他非常满意哈曼的提议，还特别交代不要遗漏任何细节。于是哈曼只好灰溜溜地去执行任务了。让我们来揣摩一下，当哈曼牵着莫迪改的马在城中游行的时候，两人的感受如何呢？哈曼就不用说了，这是他自己提出的意见，也是他期盼能得到的待遇。现在想必他还处在费解和震惊之中吧。那么莫迪改呢？不要忘了，那个时候杀害犹大人的命令已经颁布，莫迪改前几天才因为这事披麻痛哭。在等候以斯帖求情，事件未有曙光之际，他却要被迫换衣骑马，在众人面前强颜欢笑，表现对王的赏赐感恩戴德。对他们两人来说，根本就是场闹剧。此时此刻，理应是故事中正邪双方直面交锋、刺激非凡的一个场景。然而，他们的心思根本没有放在彼此身上，只是更想逃离这让人尴尬的现场。这不，闹剧一结束，莫迪改就回到自己的岗位，哈曼也难堪地回家去了。听众朋友，您是否留意到王权的题目常常被以斯帖记的作者用来大做文章呢？ 莫迪改作为以斯帖记的主要角色，他披着朝服，骑着御马，已经是犹大人最接近王权的时刻之一。另一个主要角色以斯帖，当他戴上冠冕成为王后，王权也是近在咫尺。即使是这样，他们都还是与王权擦身而过了。反观真正的君王亚哈随鲁，却如此昏庸迟钝，轻易被操纵在人的鼓掌之间。如果说犹大人一直渴望着王权的治理，希冀着有一位王能救他们脱离外邦的奴役，那么这卷书将血淋淋活生生地迫使犹大读者们醒悟过来，发现王权并不如想象中可靠和值得羡慕。再者，即便没有王权，犹大人也不会就此完蛋，因为他们所仰赖的不是地上的君王，而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每一天起伏无定的生活中，您所仰赖的是谁呢？过去有哪些事物是被您执意抓住的呢？您又必须放下什么，转而跟随神，依靠神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确实处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环境，经历着尔虞我诈、民攻打民、国攻打国的动荡和未知，因此我们总是试图抓住看得到的事物，金钱、人脉、权力、科技等等，好让自己获得一些些的保障。然而我们也一再发现，这世上最大的权柄都填补不了我们内心的空缺，也给不了我们真实的平安。主啊，那平安唯有你能给。恳求主就帮助我们，在我们难过失望的经历中教会我们这个真理。主，你也透过你的话语指引我们正确的方向，使我们真正紧抓不放的是与主你的关系。感谢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孩子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在这里歇下脚步了。我是芊芊，我们下一集下一个旅程再会。如你如我，
却经上帝之手，在宏大叙事中紧紧相依，丝丝入扣。
圣经历史有你有我，
呼召时空旅人细细追寻古时来路，深深确信生命归宿。